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今天礼拜五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了各类神学研经或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们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最近我们进行的是谢挺博士的以斯帖记研经培灵。谢挺博士是美国门徒神学院道学硕士，达拉斯神学院神学硕士，福勒神学院神学博士，主修旧约，次修古代近东研究。他精通多种的语言，现在在福勒神学院担任教授。谢挺博士在他的见证分享说，他10岁的时候跟着家人从北京移民到香港，因他的父母当时是无神论者，所以从小他也抱着无神论的心态生活。中学的时候虽然用功，但是成绩不理想，深深感到困惑和空虚。他心想，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吗？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生老病死，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1989年，谢挺博士来到美国读大学之后，开始跟着同学上教会，很快就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开始了解自己的罪和耶稣的救赎。他信主之后对神有很深的渴慕，大约在信主一年之后，在一次聚会中，他受到神的感动，立志把自己奉献给主，希望一生为主所用。大学毕业之后，谢博士毫不犹豫地进入了神学院接受装备。本来当初只想当个宣教士或传道人，但是后来察觉自己对希伯来文和旧约情有独钟，念了3年的神学仍然觉得学习不够，非常的渴慕要认识神。同时他也发现教会的牧者大多都是讲解新约，对旧约的认识不够深入，很少在讲台传讲旧约，于是他就开始对神学教育有了负担。他先后在3所神学院学习长达11年之久，而期间所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出于神奇妙的供应。借着教会、福音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他经历了神的印证，特别呼召他从事教导旧约与希伯来文，盼望使传道人对旧约以及旧约所启示的神有更深的认识。谢挺博士他一生的心愿就是认识神，也希望借自己的教导和写作使更多的人认识他。在上一回的以斯帖研经当中，谢挺博士通过以斯帖记的5章9节到14节分析了哈曼自恋的人格特质，今天他会分析另外两个哈曼的负面人格特质，同时也让我们一同的来反思，这样的人格特质的领袖会为国家、社区或者是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神学补给站，在外与内之间，在隐与现之间，在喜与忧之间，请听谢挺博士以斯帖研经危机中的智慧。
6章1到9节反映哈曼自大的心理。 这边讲到那夜王睡不着觉，整个以斯帖记常常讲到时间，因为神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时间来达成他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留意这卷书里面每一次所提到的这个时间。那夜是指哪一夜呢？讲到那夜，要先看那日。那日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那一日，也就是第五章里面所讲的，以斯帖邀请王跟哈曼赴宴，也在那一天，哈曼向他的朋友跟妻子炫耀自己的成就，也是在那一天，哈曼当看到莫迪改不向他跪拜的时候，他受不了，所以他的朋友还有妻子就建议他做一个木架，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就在这一夜，王睡不着觉。为什么他睡不着觉呢？有人说可能是因为王的好奇心，因为以斯帖见王面却没有告诉王为什么他要见他。王可能一直在想，为什么王后要见我，并且是违命的要见我，然后所要的就是要我跟哈曼再去赴宴，到底是什么事呢？可能是因为好奇心，所以他睡不着觉。但是也有人认为，因为王曾经跟以斯帖说，你要什么，就算我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所以也许这个王惧怕说，如果以斯帖真的要他国的一半，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当天睡不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当王睡不着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选择，对吗？他可以听听音乐，他可以吃一点东西，喝杯牛奶，喝一点酒，但是他却吩咐人取历史来，这个历史就是史记史书。这个王应该有很多书吧，为什么此时此刻他想听历史，想听波斯的这个史记呢？不仅如此，到了第二节，正遇见书上写着说，这个正遇见在原文的意思呢是被找到， It was found， 是用被动式，所以在这边是非常可以说不自然的一个方法。那这种很不自然的正遇见啊，或者是被找到，我们可以思想非常可能背后有一个势力主导这一个时刻。然后史记应该是很长的，读了这么多史记，刚好读到里面的这个故事，第二节讲到的就是回到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的那一件事。当时莫迪改守门，然后有两个守门的人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然后莫迪改就将这个事告诉王后，王后之后呢就解决这件事。但是莫迪改在做了这件事之后呢，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而当时波斯王的一个责任就是赏善罚恶，所以王立刻问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然后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赐他什么。这个时候哈曼进来了，我们要想想那时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看回头五章的十四节，看到说哈曼的妻子跟朋友是建议他什么时候去见王呢？如果我们看十四节，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然后呢明早，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属于那夜，对不对？代表说哈曼也睡不着觉，在这一夜有两个失眠的男人，王睡不着觉，哈曼也睡不着觉。哈曼为什么睡不着觉呢？大家想一想，他心太急了，会不会木架已经做好了，他急不及待的要去见王，让王把莫迪改挂在这个木架上。但是他刚进来的时候， 就是王刚好读到莫迪改救王的事情，有这么巧吗？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经文。王问哈曼，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当然王的意思是指莫迪改，对不对？但是经文讲到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你们说哈曼可爱吗？也有他一种邪恶的可爱，是不是？然后接着哈曼就回答，因为他以为是自己嘛，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带冠的御马都交给王级尊贵的一个大臣，这是第一步。然后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第二步。然后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第三步。我们看到这个是哈曼的梦想，他梦想他的成功，梦想他骑着王的御马走遍城里面的街市，让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曼自大的一个心理，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自恋和自大分不开，自大的人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并且有骄傲的一个表现，而这种人就是箴言里面所说的愚昧人。在箴言的14:16讲到，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持。箴言18: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言28:26，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我们也来思想一下，一个自大者做领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他必定是自视过高，只有他是对的，过分自信，骄傲自负，自以为是，好胜心强，只有自己是最好的，攻击所有他的敌人，并且他也喜欢引人注意，因为他需要有人仰慕他。这种人难接受批评，也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凡事要尊荣放大这个自我，以此为他人生的目标。许多异端的领袖不就是如此吗？任何贬低、藐视、压缩这个自我的人物都要被除灭。其实帝国也是一个延伸的自我，帝国要不断地扩大、加强、镇压弱势群体，来拓张帝国的版图，势力跟威望。我们是否能从哈曼的身上看到一个帝国的真面目？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哈曼自怜的一个表现。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这个时候当哈曼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个要被尊荣的是他自己。但是他没有办法，11，他就照王所说的去做了。到了12，我们看到经文形容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在这里讲到的悠悠闷闷应该翻译成悲哀，或者是悲悲哀哀。同一个字是形容雅各以为他儿子约瑟被野兽吃了，他说，我必悲哀地下阴间，这个悲哀。同样一个字也是形容犹大人当得知王的谕旨要除灭所有的犹大人的时候，他们大大悲哀，在4:3。在新译本跟环球译本都是把这里的12翻译成悲哀。我们看到哈曼悲哀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失去他心爱的人，他悲哀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民族将要被灭绝， 他悲哀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尊荣被拿走了，他悲哀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对头得到了尊荣，他悲哀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自尊受损。接下来的经文讲到哈曼将所遇的一切事留意详细说给他的妻还有他的朋友，留意这个字哈，一切事他所经历的可能是一种，看来他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啊，或者是被王骗了，所以他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临到他的这个 reversal 哈，这个翻转的这个命运，详细的说给他妻子还有朋友听。然后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西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非常讽刺的，哈曼所信任的朋友跟妻子此时扮演了一个智慧人的角色，发出预言，告诉这个哈曼，如果莫迪盖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我们不知道这个西利斯跟这些智慧人还有哈曼的这些朋友是否认识耶和华神，但是他们所说的的确就应验了，正如先知所说的被应验一样。到了十四节，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也是在这第二个宴席中，哈曼的确败落了。如果我们画一个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王失眠跟哈曼的这个自我是成为这个交叉结构的中心，加在以斯帖邀请王跟哈曼去的这个宴席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然后又加着哈曼妻子两次所讲的话。在七十士译本的六章一节讲到王失眠的时候，七十士译本是这样子说，神拿走了王的睡眠。其实是一本为了要补足希伯来的这个版本没有神的名字，特别他加了许许多多神的名字跟神的工作。如果我们凸显王的失眠是出于神的工作，哈曼的自我跟败落就成为神隐藏工作的另外一端。我们看到哈曼自怜的表现在六章的十二节这边，刚才我提到忧忧闷闷应该是悲悲哀哀，蒙着头代表什么呢？蒙着头代表他没有脸见人，非常的感觉这种羞辱，然后急忙回家不要人看到他。哈曼在夸大自己的悲哀，他看不见任何正面的信息，也不知如何的来面对自己。当我们看到哈曼这个自怜的表现，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丝同情，但又感到快活，因为恶人有恶报。我们也思想一下，一个自怜者做领袖会是什么样的样子？这样的人会充满一种羞辱感、无助感、负面感，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在圣经当中，其实属神的人也会陷入一种自怜的状况。以利亚当跟巴利的先知对峙之后，藏在一个洞里，然后向耶和华求死，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你取我的命吧。当约伯失去了他的家产家庭的时候，在第三章他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那日变为黑暗。耶利米在经过多种各种各样的苦难逼迫中，他也咒诅自己的生日。 我们思想一下，一个自怜者如何带领教会呢？如何带领一个机构呢？如何带领一个国家向前走呢？在知与未知之间，我们看到哈曼的知，包括他知道王后要邀请他赴宴，但是他不知道赴宴的目的。他知道莫迪改拒绝跪拜他，所以他要想方法来消灭莫迪改跟属于他这个种族所有的犹大人。他知道他要用手腕让王顺从自己的意思，他知道自己的荣耀最重要，一切以我为本。我们可以看哈曼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我们继续来看哈曼的位置。他不知道王后邀请他赴宴的目的是什么，第二次。然后在第二次赴宴当中，其实以斯帖就揭发哈曼就是要灭绝犹大人的这个坏人。他不知道在第二章莫迪改救王但未得奖赏的这件事，但这件事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这个史记当中，王睡不着觉就是读了这一段史记。他也不知道在第六章各种时间跟事物上面的这种巧合，他不知道他要提早见王的时候，王刚好读了这个史书。但是他最大的不知道，就是他一直不知道以斯帖是什么人，犹大人。另外一个他的大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不认识犹大民的神。我们看到哈曼的未知远远超越他的知，也因着这些的未知注定了他的败落。就像一个冰山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上面所看到的，我们不知道的是下面这一大块。从哈曼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认识到外在的权柄势力不是全部的真相，我们认识到外在的自我膨胀不是真正的自我，只有神是全知的。所以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敬畏全知的上帝，我们也需要有智慧来选择属神的领袖来带领教会、社区跟我们的国家。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看到哈曼这样的一个人物，或许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认同，或者是认识有这样的人。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你看得非常清楚，你认识所有的人，你有全部的真理，因为你是全知的。帮助我们借着哈曼这样的负面的一个教材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全心的顺从你，让我们可以不像哈曼这样子有自恋、自大、自怜的倾向，也帮助我们有智慧来拣选带领我们的领袖，让他们都是可以照着你的心意来带领教会、社区跟国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儿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歌名是《谦卑》。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
谦卑是神的仆人必要的特质，承认自己的有限，降服在神大能底下，了解神的心意，实践神的计划。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下回晨曦讲座再会。
真是与你相遇，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